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在我军灿若星辰的开国将领中，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在黄埔军校开启了戎马生涯，后来留学苏联，被毛主席戏称为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才子。在延安保卫战中，他率部围点打援，取得了沙家店大捷，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装甲兵部队首任司令员。在我军首次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而他却主动上书要求降衔。他就是有着中国装甲兵之父美誉的开国大将许光达。许光达大将是中央军委确认的36位当代军事家之一，在他的戎马一生中，对办军事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延安时期，他是怎样度过了难忘的抗大岁月？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军的装甲兵建设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身为装甲兵司令员，他在坦克学校又是如何甘当学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甲大将许光达。1908年11月9号，许光达出生在湖南省长沙东山市萝卜冲。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学习。毕业以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炮兵营担任见习排长。1929年7月，许光达被派到中央军委在上海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9月，他被派往洪湖苏区，后来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红二军团第17师师长、红三军第8师师长等职。1932年1月，许光达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因为苏区的医疗条件差，在同年夏天他被送往苏联治疗。伤愈以后，许光达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还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1938年1月，许光达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许光达渴望工作，很快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当时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这年5月，许光达接替刘亚楼担任教育长。在抗大时，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当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跟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的身体力行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也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就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他撰写的文章主要有《抗大最近的动向》《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军队的组织问题、红六军历史材料、历史的回顾等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战略战术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许光达具有很高的战略眼光，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也有清醒的分析，更有科学的预见，受到了抗大师生的好评。时间来到1939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抗大总校在罗瑞卿副校长率领下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延安留下部分教员学员，组成了抗大三分校。当时三分校的学员大多是1939年以后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先后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一共有1758人。这年的10月，中央军委对三分校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存在形式上的铺张而不大注意教育的倾向。为了加强分校领导，中央军委任命许光达为三分校的校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整顿抗大问题的指示，许光达带领抗大师生决定切实地转变三分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工作的中心放到教育与党的工作上来，强调一切工作服从于教育。为此，许光达等校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先后提出了埋头读书、深入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等口号，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学员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同时从组织上建立了学习小组制度，号召政治工作人员参加教育工作，把完成教育任务的问题作为党支部工作的中心问题，树立行政工作以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改善教学后勤，保证学生们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了以教育为中心的轨道，在争取知识青年思想的转变上也取得了显著效果，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了，比较好地完成了教育任务。许光达在组织领导学校的教学和建设时，还亲自参加教学活动，讲授军事理论课。另外，他勤奋地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著作，同时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军事学术论文，先后发表了《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军队的组织问题》等文章。在抗大期间，许光达还发表了《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等文章，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探索抗日战争经验、开展军事理论研究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许光达在黄埔军校还有抗大的特殊经历，以及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9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此装甲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1951年7月16号，摩托装甲兵司令部改称装甲兵司令部。而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就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新兵种建设事业上。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同志们，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新兵种的建设关键在于有一个新的干部系列。在装甲兵的创立初期，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严重的缺乏干部。许光达向中央军委提出，装甲兵干部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拔，一定要走学校培养这条路。就这样，装甲兵成为全军第一个实行院校毕业生当军官的部队。1950年9月1号，我军装甲兵的第一所学校坦克学校，后来改称第一坦克学校，在天津光明电影院召开了成立大会及开学典礼，由许光达亲自兼任校长。在坦克学校首期学员的开学典礼上，许光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广大学员备受鼓舞。当时他说，同学们，坦克学校的诞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又一创举，建设一支强大的坦克部队，这责任就落在大家的肩上了。 你们要下定决心，当中国人民的坦克手，当个坦克专家。党给了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就一定要完成任务。大会之后，许光达视察了位于天津马场道的坦克学校临时校址。这里不仅教室、营房、教员还有教材严重缺乏，而且更严重的是没有训练场地。没有训练场地，装甲兵的实车教学就很难展开，装甲兵学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没有了。于是许光达报请军委另选了校址，后来坦克学校迁到了天津的大王庄。1952年5月，许光达又把步兵第184师师直机关、坦克第521团等部合编，在北京郊区长辛店成立了第二坦克学校。学校下辖四个学员大队、一个教练大队，全校一共有工作人员1000多人。接着他又筹备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学校。1952年9月1号，在第一坦克学校成立2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同时特别指出培养出的学员要达到思想意识健康、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敢、顽强、艰苦朴素、有朝气、有学识、有技术、工作称职的要求。许光达给当时的坦克学校制定了校规，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多年来，装甲兵诸多学校始终是以许光达制定的这四条作为办学方针的。随着坦克部队的迅速发展和正规化、现代化，装甲兵急需中高级指挥人才。坦克学校那种以初中级干部培养作为目标的办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部队建设的需要了。1955年8月，国防部指示军委装甲兵负责筹建装甲兵学院。1958年6月1号，装甲兵学院正式成立，许光达兼任院长，张文周、张古显、谢瑞为副院长，李毅为副政委。当时许光达经常参加装甲兵学院的党委会，研究教学、生活还有工作的关系问题。同时他深入课堂和训练场，参与制定和修改教学大纲，有时还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装甲兵学院自成立到1966年停止招生，一共经历了8个春秋，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培养军事和政工干部2002人，为装甲兵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64年3月22号，总参谋部发出通知，要求传达毛泽东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改革这样不行，学制可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革。7月16号，装甲兵召开院校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解决院校训练体制和任务、教员培养和补充、考试制度改革等问题。许光达对学习掌握全面指挥技能和新时期专业技能的关系问题、战术训练问题、坦克兵怎样才算过硬的问题，以及教与学的问题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决断。他的讲话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对各院校正确贯彻中央军委的训练方针、端正训练指导思想、纠正各种偏向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光达对装甲兵干部的素质要求非常的严，强调坦克部队的干部必须经过院校培训。他要求同院校建设相适应，在几个大军区成立坦克成员训练团，培训坦克成员。这样一来， 装甲兵这个兵种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培训坦克部队中高级指挥干部和基层军事、政治、技术干部以及技术兵员的完整体系。截至到1965年，全装甲兵院校一共培养出各级各类干部27200多人，技术兵员14900多人，保证了当时装甲兵建设发展的需要。装甲兵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兵种，从创建伊始，徐光达就高度重视技术建设。1951年11月15号，徐光达在装甲兵团以上军政干部集训会议上做了关于战车部队训练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战车部队是技术兵种，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后来这个观点被概括为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得到了广泛认可。在装甲兵创建的头几年当中，徐光达不断要求干部带头学习技术，掌握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是徐光达的一个优秀品质和领导风格。他坚持选派优秀干部进高等学院深造，同时倡导干部在职自学。他指示装甲兵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军官日学习制度，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的时间条件。另外，他在下基层调查研究、听取部下工作汇报时，总要提醒他们结合工作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尤其要勤学坦克装甲车辆新技术的知识。他自己也是好学不辍，在机关只要军委没有重要的会议，他都坚持与机关干部一起参加军官日学习，而只要一到院校，徐光达就抽空去教室里听课。有一次啊，他到第二坦克学校系统学习坦克技术，尽管他早就已经学会驾驶技术了，但是仍然不满足，要从头学起。下课以后，徐光达拿着笔记本走到教员面前问：“熊教员，马力的定义是什么呢？刚才我没听清楚。”熊教员回答说：“哦，马力是指发动机的功率单位，一马力相当于一匹马那么大的力气。”熊教员，我想知道这个概念的确切定义。熊教员马上明白了，司令员觉得刚才的讲法不准确不科学，于是他告诉司令员：“司令员，准确的定义是一秒钟把75公斤的物体提到一米的高度所做的功。”站在许光达面前，熊教员心里很感慨，一位年过半百的将军学技术竟然是如此的认真，这是他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他曾经教过很多学员，还没有一个学员对马力相当于马的力气提出质疑，只有许光达较这个真儿。1958年8月，许光达利用一次会前空隙时间到第二坦克学校学习驾驶。这天天气特别热，教员为了照顾他就跟他说：“您可以开着窗子练习驾驶。”许光达不听，还说：“这打起仗来难道能开着窗吗？”驾驶练习结束以后，年轻的教员都汗流浃背了，而许光达却还要参加保养车辆。教员听说许光达在战争年代负过伤，又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就劝他说：“司令员，您这么大年纪了，这么认真干嘛呀？尝一下驾驶坦克的滋味就行了。”许光达笑着拍拍教员的肩膀说：“我是装甲兵司令员，不懂点军事技术，我怎么去领导部队呢？再说了，我也是装甲兵的普通一兵啊，为什么我就不能干这些事儿呢？”还有一次，在上实车驾驶课时，许光达开着坦克在起伏的跑道上前进，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斜坡，许光达来不及把坦克调整过来了，坦克顺着斜坡开了下去，幸好坦克没翻车，停在了一个很陡的斜坡上。这个意外可把教员们吓坏了，他们对许光达说：“首长，您赶快下车吧，我们把坦克开回去。”而许光达说：“不，我开上来的，我还要把它开下去。在这里，我不是你的首长，我是你的学员。”说完，许光达屏住气，硬是把坦克从斜坡上开了过去。正是在许光达表率作用的感召下，包括很多高级干部在内，广大装甲兵官兵学军练武蔚然成风， 因此装甲兵官兵的军事技术素质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战斗力也显著增强。在日常工作中，徐光达重视军事学术研究，主持编写和审定装甲兵战斗条令、教程和教范，撰写陆军的发展趋向及装甲兵的运用等多篇论文，还提出机械化是陆军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等重要观点，强调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军事训练与实战需要相结合。徐光达领导装甲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使之成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骨干力量，而徐光达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立波，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